欢迎回到焦点对话。被誉为中国摇滚乐之父的著名歌手崔健，因为拒绝审查退出中央电视台年度大戏春晚。崔健不上春晚的决定为何引发网民的热议？春晚这个30多年来的文化传统为何让亿万中国人爱恨交加，陷入了什么样的困境？我们今天来简单的分析一下。我们知道这一次呢，这个崔健退出春晚的主要的原因啊，是因为他要演唱他的代表作《一无所有》，而春晚则希望他演唱一个带有浪漫特色的这个花房姑娘，这个细节蛮有意思。我想请陈国德先生来分析一下，为什么春晚不愿意或者是不能让崔健来演唱《一无所有》？
我想这个本身邀请崔健来，本身是冯小刚这次来当导演嘛，做总导演，他是想知道中国的观众的基本倾向，因为他是比较接地气的，所以知道要打出春健这张牌，表明他还是懂得民间的人心的。但是他扭不过制度，因为中共的这个制度，因为崔健那个歌和八九民运有关系，而且崔健那个歌本身是非常的反叛性的，所以这个就表明了冯小刚他也无能为力。不过我这里就是说，像春晚这种东西，我就说到它是个鸡肋，为什么食之无味弃之可惜，没有其他活动。因为中国的文化专制，中国实际上基本上真正的好的东西，娱乐真正的好的艺术基本上没有。但是我觉得崔健这个行动还是非常有意义的，因为它代表了某种民间的价值系统和官方的价值系统对立，而且他坚守自己民间价值系统。大家知道80年代崔健就已经出名了，而80年代当时出名的很多人，包括方力之、刘冰燕已经去世了，张艺谋这些已经变过去了，所以说能够坚守这个东西还是非常重要的。一个社会，它如果是民间坚守一些基本价值系统，例如像我们今天的当代中国，有人说现在居然你说今天的当代中国好像已经没有了当时的文化圈，对，和80年的文化圈完全不同了。但是今天还是有它的民间系统，例如艾薇薇，例如韩寒，例如陈丹青，例如刘晓波，这些还是文化的偶像人物，包括历史上的很多很多的人，英国的披头士啊，美国的金丝宝等等，这些民间价值系统坚持，对于社会的发展，对于民间的反抗是非常重要的。
对，其实春晚对于中共来说的话，它是不能放弃的。尽管就是说每年都被人骂得要死，但是如果中共放弃的话，就等于承认它在宣传系统跟文化系统彻底的失败。所以这个领域，哪怕就是硬撑这个台的话，它也要做。那这次的话，我觉得请崔健的话呢，可能是想释放一点，比如说六四这个事情是不是大家可以商量了，因为毕竟习近平在六四这个问题上他是没有负担的，所以呢，但是我想整个这个体制的话不允许，这个不是习近平本人有没有负担的问题，因为如果你要说六四可以谈了，那今后老百姓再上街的话你还开不开枪，不开枪的话大家真的明天就都上街了怎么办？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很多问题的话其实是整个体制要考虑的问题，而不是习近平个人能够考虑的问题。
我想从崔健个人本身，他是80年代的红人，而且他在六四天安门广场上为学生演唱《一无所有》，这个是一个原因。还有摇滚乐本身，从来我就在春晚上也没出现过。摇滚乐本身代表的就是一种愤怒呐喊的声音，反叛主流，反抗政府。哪怕是在西方社会，我觉得它代表的也是一种抗主流的一种东西。所以，我觉得在中国官方来说是很难接受的。实际上是
主旋律的。
对，好，听听破空的看法。
对，我想崔健这个人和他的歌声和他创造的中国摇滚风格，代表了一个时代，就是上世纪80年代，应该说最近半个多世纪来中国最好的一个时期，社会相对的宽松，文化相对的解放啊，然后这个跟国际接轨啊相对的协调，在那个时代，可以说我们如果说我们都是80年代过来的人，当时听到崔健那首《一无所有》那首歌，非常的振奋人心，热血沸腾。我记得是88年的夏天，非常的流行。那么这个它是一个时代的象征，而崔健这个人他的思想大家都很清楚。那么最后在89、64的时候，学运高峰的时候，这首歌在天安门广场演唱和他的出场，给这个时代注下了一个强音。他的歌具有的自由精神、反叛精神、前卫精神，是整个一个时代的符号。说今天的春晚想请他，实际上是中共收买政策的一部分，招安政策的一部分，但是归于失败。就六四之后，中共对知识分子、文化人是两个政策，一个就是镇压，一个是收买。镇压的要么就放进监狱的，要么就流放了。收买的大多数知识分子、文化人被收买了，包括张艺谋、包括冯小刚、包括陈凯歌，这都被收买了。那么现在看来，崔健是少数不被收买的文化人之一，也就是说还有骨气尚存。他的拒绝就是拒绝改歌词或者拒绝换歌，证明了他跟这个制度还是格格不入，他还是在保持他的这种反叛精神。
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们知道春晚的这个政治审查哈，是其严厉、其全面、其深入，是大家都是有所闻的。那么我想问问陈晓农先生，其实春晚其实也就是大家一个围炉而坐、合家欢的一个场合，干嘛这个审查？为什么把这个春晚的审查看得那么重要？中国政府为什么那么紧张对于春晚这个？你的分析是什么？
我们都是从80年代春晚开始 这个演出就已经开始看了。当然我从90年代起再也不看了。实际上国内很多人也不看了，原因是从64以后春晚就逐渐变性了。我把它叫做洗脑艺术，就是说它是用艺术形式来完成洗脑的任务，因为有洗脑的任务在那把关，所以它就需要审查，这艺术必须符合洗脑的要求。从各种角度，包括用低俗，用这个大轰大翁，用各种这个鲜红的色彩，这都是包含了种种的洗脑的文化符号。现在对中共来讲，难过的就在于他们之所以要找冯小刚，就是因为这个洗脑艺术现在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唾弃了，大家不要了，所以他老想要改变一点办法，既能继续洗脑，又让艺术呢能够吸引点人。其实这让我想起了赵丹当年去世前的一句话，叫做如果党管文艺，文艺只有死路一条。
这个确实春晚其实
是一个洗脑工具，我非常同意陈晓东先生的观点，其实概括起来就是叫欲骗娱乐，就是他想办法让你在哈哈一笑中的话接受共产党的那一套，就是咱们老百姓今天真高兴什么越来越好的好日子，
就是一个歌功颂德的渠道。
对，
他这个禁止啊，对，还是表明了这个所谓的集权社会和威权社会的差别。因为台湾当时在戒严之前也是有些言论控制，但是他还准许什么林怀民的舞蹈啊，很好的了，你像邓丽君啊这些东西。现在中共连这个东西，说明中共那个集权还没有完全退化。虽然有些人说中共现在已经从集权转换为威权主义了，台湾就是典型的威权主义，当时但是现在显然还没有达到威权主义
这
个地步。
其实这个其实我们能够看到一种文化的力量，就是说我经常讲，就是欧洲文艺复兴啊，我们看了好像就是几幅画、几个建筑、几个雕塑，但它能够结束一个黑暗时代，因为它的那种艺术中所高扬那种自由、那种对人性的这种高扬，就是跟过去这个政教合一是相反的。
对，
这种文化艺术力量非常非常大，所以中共其实他肯定早就看到这个问题了。这就是为什么的话，但现在中共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现在时代不对了，不再是一个单向洗脑，中共说大家听，因为电视是属于那种中共说大家听，现在有网络、有微博，然后的话大家可以民间可以自发的形成一种民间的文化，这已经是对中共文化的一种强烈的，
其实是已经
强烈的
解构的，就像刚才
就价值系统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
对，好，破空。
我想这个春晚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其实它有三阶段的变化。第一阶段在80年代开始出现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看到那个内容还是相当吸引人的。它有这个像请了一些港台歌手的演唱，每一次演唱完了之后都会轰动全国。比如说这个叫做那个冬天里的一把火，那个一把火啊这一类的哈，费翔。那么另外它的那些小品啊，当时还有这个讽刺时弊的一些意味，
对。
结果后来中共高层注意到了春晚能吸引这么多人看。他是这个非常吃惊，这个是中共就开始渗透这个春晚，他就开始弘扬主旋律到春晚中去宣扬他当年要宣扬的一些东西。然后这是第二阶段，到第三阶段其实就是64之后，他不仅要弘扬主旋律，而且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，什么人、什么作品、什么导演能够进入春晚，什么不能进入春晚，这个进入了政治审查阶段。结果让一些像这个陈佩斯这样的一些喜闻乐见的东西啊，反而就被排除了。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春晚就随着这个中共的介入完全堕落，俗不可耐，非常低俗不堪。赵本山的这种小品啊，这个宋祖英的霸唱，到了这个年年不绝。而且现在可以说看春晚的是什么人，经过统计发现并不是大学生，不是知识分子，不是有教养学问的人，他们都对这个东西嗤之以鼻。但是真正看的却是那些啊文化层次不高的普通老百姓，甚至是比较低层的，比如说打工的，他没有无家可归在城里边，还有这个农村的留守族也是没有什么多少乐趣，没有团圆的乐趣。说他们在看，说我们看到这个春晚一旦拿到国外来，连海外华人都行不行？赵本山来到纽约一趟，他那个小品不要说美国人看不下去，连华人都看不下去，什么取笑残疾人啊，这个又是什么宣扬这个忽悠欺骗啊，这个嘲笑这个男女这个性别等等，这些东西就在这个世界普通文化中是格格不入的一种歧视文化，在中国大行其道。所以我觉得跟党文化融为一体的俗文化。
好，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最后来分析，就是说我们知道春晚面临的这个困境，刚才破空做了很好的分析，那么你觉得也体现了中国的这个文化艺术今天面临的什么样的困境，就是说是这个审查制度造成的一种文化上的窒息，跟我们分析一下。
其实不光是春晚本身，春晚作为一种这个组织演出的手段，它反映出来的是中国整个艺术界的堕落。这个里面的总代表大概就可以以张艺谋来代表。张艺谋一直试图引领中国这个电影艺术的这个先锋， 但最后的结果是始终他在国际社会得不到承认。
嗯，
在中国国内现在嘲笑也越来越多。冯小刚本人今年拍了一系列电影，结果最近他也非常恼火，因为招来一顿臭骂，国内的网上的话叫一顿板砖。所以从这些可以看得出来，文化的困境最后已经不仅仅是中央宣传部的烦恼，是艺术界政治领导人的烦恼，也是这些跟着党走的艺术家的烦恼。换句话讲，走到头了。
好，我想在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，我们有让我们听听一位中国的文化评论人朱大可的这个微博评论。他说呢，他说崔健能否上春晚是一个很好的文化试金石，是不是装大度、装开放、装繁荣、装盛世，总而言之是不是装模作样，一试就都清楚了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讨论就到这儿结束了。感谢四位嘉宾陈奎德、张天亮、程晓农和陈柏峰的精彩的讨论。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，并提出建议。我是宁馨，祝您晚安，我们下星期五再会。